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让我来念。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我这边说的，我说其实是哥林多教会自己说 ，OK， 男不敬女倒好，但要避免淫乱的是，男子在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个翻译也是，所谓的有呢，其实就是要跟你的夫妻之间要有性关系的意思。丈夫当用合义之分来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个翻译也是，就是他很腼腆的翻译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在性方面的需要，你要给他的意思。OK，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的。我情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的光指引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你，叫我们也能够看清楚主你的真理。愿你行在我们当中，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篇讲到的信息呢，其实就是说，在一个婚姻里面，夫妻之间呢要有性关系，就这样的一篇讲到。老实说，你听了，哦，原来就是这样啊，夫妻之间要有性关系，这个还有什么争议性可言吗？如果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认同、都同意的事情，啊，我也相信新加坡政府一定是哦 yes， 当然。那我的讲到就讲完了，是不是？哦，不过很可惜啦，这个讲道不可以太短啊，不可以一句话。所以呢，这个牧师呢就要在讲台上继续的再讲这个性关系的事情，讲到你们都被打很为止啊。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性关系的事情呢？为什么还需要说哦，在一个夫妻之间有这个性关系的必要呢？因为有一些哥林多信徒呢，很显然的是来到了一个不同的结果。他们认为说这个性呢，性关系是不好的。诶，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不会吧，哪里可能呢？是真的，他们是这样子的写给使徒保罗说，男不敬女倒好，意思就是说男人跟女人有性关系不好。而且不是那些男人这样子想哦，那些有一些妇女呢也是这样子的想。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就有丈夫或者是妻子呢，他们就对彼此呢拒绝这个性关系，因为他们真的是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你可能会想说，不会吧，啊，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性交的话，是不是什么做错了什么，还是啊，可能累了吧，啊，还是他们在吵架，是这样吗？不是哦，不是这一些。所以呢，他们其实你懂，这些希腊人他们是很喜欢这个性关系的，可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属灵生命是不好的。诶，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诶，这样的东西啊真的是天方夜谭，哪里来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想呢？不过其实这样的一种思想，其实呢就叫做禁欲主义。这个是在宗教界里面呢，这个禁欲主义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种思想来的，或者是不要说主流吧，可是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思想来的。什么叫做禁欲主义呢？就是你要克制你的这个欲望，然后呢为的是要增强你的灵命。 或者你这样想吧，你可以想象是一种斋戒啊也好哦。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宗教，我们都有所谓的斋戒。当然斋戒有很多种了，最普通的就是从饮食上的斋戒。不过呢，也有人呢是从物质上，也就是说你的产业也好，你的拥有的东西的一种斋戒啊，你拥有越少越好。或者呢，有些人呢可能是他们对于这个多媒体的斋戒哦，所以他们就不看电影啦，不看电视啦，不听音乐啦，也有这样子的。或者是有些人呢就喜欢，他们是从社交媒体的斋戒啊，有些人就在大斋节里面，他们就太快了啊，太快了，回去一下啊，所以呢，他们就是从这个多媒体啦这些东西呢，他们就斋戒，他们比方说在大斋节里面，他们就不上 Facebook 啊，这些相当最近也是相当流行。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是一种在性欲上的一种斋戒，就是没有性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呢，什么是禁欲主义呢？克制约束自己，使到自己呢的那种欲望呢能够被遏制。然后其实很多宗教里面呢都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思想。当然最普遍的呢就是佛教了 ，OK？ 因为佛教呢就是讲究所谓的四大皆空、六根清净啊，所以这种凡俗的东西啦，欲望的事情就要可以控制就控制。不过犹太教里面呢，就绝对很少有这样的所谓的禁欲主义，而这个所谓禁欲呢，算是很少数的人。比方说，好像施洗约翰这样子啊，施洗约翰就属于所谓的拿撒主义这样子，就可能有一些的禁欲主义。那基督教呢？基督教呢，因为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呢就介于这个佛教跟这个犹太教之间呢，有一些这个禁欲主义。我们可以看，比方说这个天主教的他们的修士啦，他们的神父啦，就有所谓的没有婚嫁的这个禁止，或者是他们也有一个所谓清贫，就是没有产业的这样的一种誓约。在初世纪教会的时候呢，也有所谓有一些神父呢，他们就会不是修士，他们就会到旷野里面，然后呢他们可能就单独一个人，也不跟任何的人讲话，就是有一种禁欲自己的口的一种方式都有。不过呢长安牧师在上个星期的讲道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其实圣经里面是没有提倡这个禁欲主义的，没有啊，这个也是确实的，没有。所以没有说哦，你们要有所谓的禁欲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有任何所谓禁欲的这种操练呢，它纯粹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圣经所给的诫命，没有。不过我也相当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呢，他们对于这个会选择操练一些禁欲，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对于他们来说，算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自我的约制来的。那会操练这样的事情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让你能够专心你的这个宗教的活动，比方说你祷告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或者呢，你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物质的能力，能够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呢，在所谓大斋节里面就相当的流行。不过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二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呢，当你有这个禁欲的这个操练的时候呢，你呢就能够洁净自己，使你对于这种享乐的这种依赖性呢能够被清除，这个是更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当你从食物也好啦，性爱也好啦，社交媒体也好啦，或者是甚至是人际关系上的一种斋戒，其实你就是一个企图说要来自我更好的来自我管理控制自己的情欲的事情。你可以想象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几乎是有千方 摆放的方式能够来使自己感觉更大的开心，更多的喜欢的事情越来越多。比方说哦，我如果想开心一下，可能我就去吃一个好的东西啦，喝一个我喜欢买的饮料啦，可能我无聊的时候我就可以上上网啦，或者是看一下有没有朋友可以约出去啦，或者是看电视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啦，或者是听我要听的音乐啦，或者是就是上街逛物啦，我们叫做 retail therapy 啊，买一些东西啦，或者是年轻人可能就玩游戏机啦。我们其实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呢，是有许许多多能够让自己免除无聊、免除什么这些郁闷的这种方式来玩啊，什么都吃喝玩乐都有。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使自己呢更加的感觉良好吧，这样子。可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也会被这些东西所捆绑起来。而当我们没有的时候，如果跟一个年轻人讲说，哎，有一天没有 internet， 哇，他可能就会受不了，会有这种对这种事情的渴望啊。如果你是每天看电视的，我告诉你，哎，有一天没有电视啊，可能你就受不了。然后又少的时候呢，你又会越来的郁闷，越来越无聊，也不懂要做些什么。当我们发现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有一种没有办法自禁的时候呢，免不了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原来我是对这些东西有多大的这个依赖性。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会时不时就有所谓的这种禁欲的操练。当你愿意慢慢的操练舍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也是一种你负责去管辖这些事情的东西，而不是让这个东西来控制你，而是你能够控制对这些东西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他们做这种禁欲的操练的时候呢，是一种自我被释放的一种操练来的。也许这样子的一种想法跟我们之前上一段经文在六章里面所说的呢是有吻合的地方。在上一段经文里面呢，保罗就这么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这个凡事我都可行都是哥林多教会自己讲的哦。然后那哥林多教会就说凡事我都可行，然后保罗就说但不都有益处，然后哥林多教会就说凡事我都可行，然后保罗就说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看到吗？所以在这里这个辖制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必须控制你自己的情欲，而不让这个罪呢能够来辖制你。你应该是你控制情欲，而不是情欲控制你。所以保罗呢之后呢，他也继续这么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所以你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了，你们是属于神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意思说什么呢？你们的身体，你们的欲望种种这一些，你的身体物质是用来荣耀神的，不是来自我享乐的。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说，是的，你有控制你自己身体的权利，你有的，不过现在你已经属于上帝了。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禁欲的操练是一种让你控制你自己的情欲，说哎，我现在我的拥有的一切，我的关系也好，我的身体也好，我的物质财产都好，这些现在是属于神的，用为神圣的用途。意思是这样子。那虽然这个禁欲主义呢，禁欲的操练我们刚才分享了是有它的好处哦，让你脱离捆绑，脱离这一些的辖制，而是你自己辖制它，不是它来辖制你。可是呢，其实它也是有风险的，这也许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出现的问题吧。 当你的禁欲的操练用错的时候，或者操练错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它会过度，第二它会使你的想法呢二元化，然后第三就是它会变得越来越肤浅。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会一个一个的来讲解。当你的禁欲的操练过度的时候呢，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是表示这个丈夫还是妻子呢，他决定说哦，我不要有性关系的时候呢，当你做过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过度到一个地步呢，甚至不管是丈夫也好还是妻子，不过很可能是丈夫了，他甚至呢就开始了淫乱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你既然不要跟我有性关系，这样我就去找妓女哦。所以呢就变成他们这些丈夫要去找妓女呢，来满足自己在性爱方面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过度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二元化的问题，这个是更严重的问题。二元化的问题呢，就是你开始想到说哦，物质的事情都是凡俗的啦，都是不好的啦，物质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坏的，然后呢只有精神上的事情呢才是好的。你就把这个物质还有精神呢跟它二元化，当禁欲主义往往就会偏向这样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是一个神学上的歪理来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哦，因为你看这个犹太教为什么会没有禁欲主义，这些都有关系的哦。因为圣经呢其实对于物质对于性爱这样的事情呢是非常正面的，长安牧师在上个星期也有提到。所以其实不管是性爱也好，或者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能够让你开心然后让你享乐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没有对这些有负面的教导的，负面的批判的，没有哦。所以我刚才也很高兴圣歌团在唱诗的时候呢就想到，真的我们的神就是造物主来的哦，这世界万物的物质的东西都是神所创造，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享受的。所以物质没有说不好的，没有说物质好物质不好精神才好，这个是很二元化的思想，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什么道成了肉身，所以当耶稣自己都愿意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的这个身体也被神怎么样分别为圣，作为神圣的用途了。我们也相信说当我们世界的末了，当我们复活的时候，不是只是灵魂的复活，也是一个身体的复活，我们将会有一个身体。所以在整个不管是创造论，或者是这个道成肉身的神学，或者是最后我们身体复活的神学，这三方面的神学都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绝对没有拒绝身体，没有拒绝物质，没有这个二元化的思想，没有的。物质的身体物质的东西跟属灵的东西呢，这不是一个两个极端来的，不是。不管是物质，不管是精神属灵的事情，都可以为主所用，这个是二元化的事情。所以呢当时候哥林多教会呢，很可能他们的这个整个禁欲的操练过度化也二元化了。那第三个也是一样危险的事情呢，就是你的禁欲主义在操练的时候呢也可能会越来越肤浅，特别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这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他们就是喜欢比来比去，我比你好你比我好什么什么，就是喜欢比来比去，所以变成这个禁欲的操练呢也可以用来比来比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丈夫也好啦，妻子也好啦，他们觉得说哇，如果我能够控制我自己的这个对于性爱的欲望啊，就表示我是一个更加圣洁的基督徒啊。所以呢这个是很从希腊的神官那边借过来的，因为在希腊的神话里面那个 圣女啦、童女啦、童子啦，哇，这个就是看起来是一种比较圣洁的一种物质，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呢借过来这样子的想，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如果我可以控制我对性爱的渴望，然后呢，我又拒绝我在婚姻里面拒绝我的伴侣，甚至有一些还甚至的跟他们的伴侣离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证明说，哎，我对于这个禁欲啊，你看我的程度有多么多么的厉害，所以就是一种很肤浅的看待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要怎么样的纠正他们的这个过度又二元化又肤浅的操练这种禁欲的事情呢？怎么做呢？保罗就让他们回到圣经里面对于婚姻的神学是什么，这个就是保罗的方式。首先呢，保这个字辖制这个字呢，其实跟权柄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字哦。所以呢，他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就再一次的把这个字拿出来哦。他在第六章说你要辖制你自己的这个肉体跟情欲，可是他在第七章他说什么呢？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意思就是说，哎，你做妻子的，你不可以自己喜欢自己就辖制自己啊，或者是丈夫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辖制自己就好，不是这样子的哦。你没有单独的权柄。哎，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婚姻的神学，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婚姻？婚姻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婚姻的神学。也就是说，丈夫妻子在神的眼中其实就是一体了，一个身体。所以你的什么禁欲的操练绝对不可能过度。如果你有这样的神学，你的禁欲的操练就不可以过度。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你在做这些操练的时候，你也要想一想你的这个伴侣性方面的需要，你要体贴，所以呢，你就不可以做得过度。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你的操练也不可以二元化。你不可以以为说，哦，只有精神的东西才是好的，物质的东西全部都是不好的，不可以这么想。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啊，是什么？是在神眼中的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当你夫妻之间有性关系的时候，这个是在神眼中是一个神圣的结合，是一个属灵的结合。当然祷告啦、读经啦、敬拜啦、行善啦，这些当然是很属灵的事情。不过其实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性生活呢，也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在神眼中的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在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这也是属灵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有正确的神学，你就明白你的这个操练不可以二元化。那第三呢，是你的禁欲主义呢也不会变得肤浅。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明白说你现在已经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话，你是一起的来管理这一个身体，所以你就不会说啊，你看我自己多么厉害，我把自己的情欲克制得多么好，我啊，你就不会这样子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起管理的吗？你怎么会去想你自己多厉害呢？是一起来管理这一个身体。保罗在这里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这样子的来劝诫他们。他们说你们夫妻之间就不可以亏损，也就是说不可以亏待彼此。除非你真的是两厢情愿，两个人都情愿，两个人都说好了，说哎，我们啊讲好了哈，我们就一起讲好，我们一起来分房，然后让我们两个人呢都能够专心的祷告啊。可能这个就是大斋节了，大斋节我们就克制一下，然后呢 可是之后呢，时间过了，哎，我们仍旧能够同房。然后呢，就是避免呢撒旦让你们情不自禁，然后呢一个人呢去做了一些淫乱的事情。可是保罗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又特别的交代，他说我这样讲啊，他说是主，这里翻译是说我准你们，不过意思应该是说我愿意通融你们啊，这样的意思。他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命令来的啊。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的做这样的一个劝诫呢？他的意思就是，其实你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你们是共同拥有这一个身体，所以你要做任何的禁欲操练都好，你必须两个人都同意，两厢情愿。可是保罗也说，你 这个是因为你们真的很想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通融你们，不是说命令你们要去做这样的事，绝对不是。而且保罗说，你做这样的东西啊，一定要 适可而止啊，不要搞到你要变成丈夫要去找妓女啦，还是什么啊，不要做到这样的事情。保罗是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了解了这整个哥林多教会的处境，现在我们要想的事情是，这样的一段经文怎么运用到我们今天呢？相信很多人根本也没有想过什么是禁欲主义啦，什么东西啦。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好像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嘛，这样我们今天怎么应用这段经文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应用，然后呢，我会先讲这个婚姻跟性爱的事情。然后你说，哎，如果牧师啊，你讲婚姻性爱，但我没有结婚怎么办？哦，那个是下个礼拜的事情，伟康牧师会解决啊。我今天只讲婚姻的事情。如果你是单身的，你就听下个礼拜的。好。所以首先我会讲这个关于婚姻跟性爱的事情，不过今天呢，我也会广义的来讲整个所谓的禁欲克制欲望的事情是什么一回事，我会稍后再讲。首先先讲这个婚姻跟性爱的事情。我很高兴刚才鼎俊领事的时候呢，他领了很多讲关于耶稣的爱啦，神的爱啦，然后牺牲的爱啦，关于这些事情可能他找不到夫妻之间的爱的诗歌了，不过一定很难选。 OK， 不过真的我们的爱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爱，就是神的爱，就是牺牲的爱。我们应该是这样子来想爱，所以我很高兴刚才鼎俊选的诗歌都是这样的诗歌。我们作为丈夫妻子的，我们一对夫妇，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这个是当然的。可是我们的爱也是必须是牺牲的爱，必须是神的爱，必须是活出来的爱，这也包括性关系的爱要有的。所以不管你是刚刚结婚，还是你已经结婚几十年了，你在你的婚姻里面呢，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爱甚至一种激情呢把它带回来。你可能你有些人会讲啊，哎呀，我都老夫老妻了，还讲什么激情？都看这么久了，不是这样子讲的。我觉得可以慢慢来。当然你不要今天回去你就哇如火如荼啊，这样不要吓坏人哈。OK， 不过我觉得可以一点一点点把它带回来。我觉得如果是就算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很恩爱，他们仍旧有性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一对夫妻他们一定要有这种彼此渴慕的心，一定要有彼此欣赏也很重要，不可以单单只是洞房花烛的很开心啊，从此以后就一直走下坡，不可以这样子。应该是在婚姻里面呢越来越健壮，越来越彼此欣赏，彼此渴慕，甚至有激情也是好的。为什么要这样子想呢？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想，你就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哦哟，只有那个禁果啊才是最好的。哦，那个我在婚姻里面，哎呀，这个已经是闲聊了。可是只有另外一个，哇，那个才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呢，就越来越危险了。其实你好好想一下，在婚姻里面的这个性关系呢， 它才是最可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伴侣是最认识你、最懂你的、最明白你的需要的，而不是那个小三啊，哇，让你开心一下，他哪里会懂你？没有嘛，一定是那个认识你几十年的那个人最懂你。所以呢，在这个整个交合，在彼此欣赏彼此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呢，那个才是最甜蜜的，因为你们有彼此谅解、彼此认识的那种关系。绝对不是那些喜欢花天酒地啦、喜欢风流啦那些人呢，他们根本不懂婚姻，这些人怎么可以让你开心呢？应该是那个愿意珍惜你、愿意守住你、愿意跟你一起走到底的人呢，那个才是让你真的能够最亲密的人。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很看重这个性关系，很看重说你们之间要彼此相爱，也要有彼此相爱的举动。这个不单单只是在婚姻里面是很重要，也是真的是要你，不单单只是重要而已，真的要你去彼此分享、彼此来珍惜。当你夫妻之间有正常的性关系的时候，这就是让你夫妻之间有更好的一个力量，这个之间的这个情谊会更增强，也是你面对这个婚约以外的任何的诱惑呢一个很好的盾牌，因为你们的关系亲密正常，任何人呢插不进来。所以这个是讲的是关于婚姻跟性关系的事情。我现在要广义的来讲，那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正确的看待我们这个任何的享乐啦、物质上的体会啦，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呢？下一个。虽然圣经里面呢没有讲到这个禁欲主义，绝对没有，可是在圣经里面呢仍旧是有讲所谓肉体的情欲的事情。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呢这边说下一个啊，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两个是要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小心。可能你会说，哎，刚才你不是说这个物质啦、肉体是好的吗？是神的创造吗？为什么这边又说情欲和这个肉体是不好的呢？这边呢你要注意它的翻译，这里它是说肉体的情欲，它没有说身体的情欲，这两个是不同的翻译来的，所以在希腊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肉体跟身体是不同的词来的，我们要小心。所以这边呢，他用肉体，他不是用身体，身体是没有好跟不好的，身体是可以为神所用，或者你没有为神所用都可能。可是这里呢，他用肉体的意思呢，他的肉体就是刻意的跟这个圣灵呢做对比。所以这边呢，绝对不是一个二元化的说话来的。OK， 甚至呢是身心灵，你也可以肉体的来用，你也可以圣灵的来用，身心灵都有的。所以他的意思呢，保罗是问你说，哎，你的这个身心灵，你是按着你肉体的情欲，还是你是按着圣灵来用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你可能会问我，哎，你怎么说这个是身心灵而不是物质呢？我们看下一节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来看下一节，下面他就说了这个情欲的事情啊，情欲或者是肉体的事情呢，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憎恨、恼怒、 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酗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呢，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哦，也就是这个物质的东西，你如果顺着肉体的，你不能够。可是你会看下一个部分，什么是叫做圣灵的呢？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什么？仁爱、喜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两处的经文就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物质跟享乐的这个课题。其实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呢，哦，刚才圣歌团唱的，哇，很美好。其实这些什么物质的东西、身体的东西，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来彼此分享、彼此享受的。这个生命本来就是要活得很精彩、很好的，没有说哇，我只有很苦读，这样我才是最圣洁的，不是这样的事情。OK， 本来这个世界创造来就是让我们彼此享受的。可是，在我们享乐的过程，在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享乐，是我们自己享受就好吗？是这样子吗？还是我们是为着彼此？哦，可以放去上一个 slide 吗？哎，上一个啊。所以这里是什么？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意思说什么呢？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然，你享乐的时候，当然不可以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个是很当然的啦。OK， 连非基督徒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可是你作为基督徒呢，在这个物质享乐的事情上，一定要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一定要呢，是要在做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呢，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下一个 slide， 你在享乐的时候有和平吗？有喜乐吗？有仁爱吗？有彼此的忍耐吗？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吗？当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你在享受神所创造这一切的时候，你是否有顾虑到我们整个群体的需要？有纪念到主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但你也关心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有结婚的，我们真的是珍惜我们的伴侣，体谅他，包容，也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彼此享受。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情欲，在各样的事情上，主啊，我们体会到整个群体的需要，我们能够辖制我们的情欲，而不是让情欲来辖制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生命改变。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